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老鹰法案递交众议院，呼吁美台应扩大经贸关系，台湾驻美代表处证明有望。美中冇互派大使，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出任驻中国临时代办，他曾任美国制裁政策与实施办公室主任、美国驻孟加拉大使馆副大使等职。英国下议院全票通过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议员指出要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我们不会让你们在冬奥会上取得重大的宣传胜利。阿里和腾讯握手言和，马云和马化腾似乎考虑互相开放生态系统，有人高兴有人心寒。太平洋岛国曼那道黄金护照开后门，成抢首货，$83万变公民，可以免签入境130个国家，包括英国和欧盟各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5号通过老鹰法案，呼吁美国和台湾应扩大经贸关系，并就驻美代表处证明展开协商，亦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及活动。法案亦特别加注，联合国承认中共并未处理台湾的代表权问题，法案接下来将送交众议院全院审理。老鹰法案 Eagle Act 全名是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参与法案，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26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法案长达400多页，由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 Gregory Meeks 在5月25号提出，目的是强化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实力，因应中共在全球挑起的各项挑战。值得关注的是，法案涵盖了多项与台湾有关的法案，包括台湾外交检讨法案、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等，呼吁美台扩大经贸关系，并就驻美代表处证明展开协商，要求美国国务卿将目前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证明为台湾驻美国代表处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并与相关代表处人员展开协商。法案亦认定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组织扩大美台经贸关系，亦强调确保台湾有能力抵抗中共同客，并拥有自我防卫的能力极其重要。法案接下来将送交众议院全院审理，如果众议院过关，但由于参议院6月初已经通过自己版本的抗中法案，参众两院之间后续仍会展开很多协商工作。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参众两院需通过同样版本的法案，才能够将提案提交总统签署后生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官方微博公布，任命前副助理国务卿米德伟 David Mill 为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官网简介，米德伟现为公使函参赞，于2018年12月接任美国国务院经济暨商业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亦曾任美国制裁政策与实施办公室主任、美国驻孟加拉大使馆副大使等职，并外派过中国、香港、台湾和基内亚。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Terry Branstad 去年10月任期届满之后，美国驻中大使悬缺已久。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驻美国前大使崔天海已于6月下旬卸任，目前两国处于冇互派大使的情况。在全球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7月15号英国下议院全票通过一项动议，呼吁英国政府对2022年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除非中共结束在新疆的人权暴行。动议提到中共对维吾尔地区大规模暴行，同对倡导维吾尔族权利的英国公民的制裁，敦促英国政府和他的代表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邀请。上个礼拜，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呼吁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拒绝接受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邀请。英国下议院议案起草人保守党议员鲁顿 Tim Loughton 批评英国政府向北京发出混合信息，一方面谈论在维吾尔地区发生的形成产业链的人权侵犯，另一方面追求与北京更深的贸易联系，甚至允许英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被一家中国公司抢购，现在应该停止了，并且要加强对中方政府侵权行为的回应。他指出，专制政权利用奥运会来粉饰他们的罪行，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他们的宣传，这有著悠久而令人不安的历史。中共知道这一点，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逍遥法外，现在需要英国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向北京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不会对维吾尔地区、西藏和香港的侵权行为视而不见，我们不会让你们在冬奥会上取得重大的宣传胜利。中国消费互联网分裂为以马云为代表的阿里巴巴和以马化腾为代表的腾讯两大阵营。阿里巴巴购物平台禁用腾讯微信支付，微信亦封锁了来往阿里的连接。不过目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马云和马化腾似乎准备握手言和，考虑互相开放生态系统。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为打破壁垒，阿里巴巴和腾讯目前正在分别制定计划。阿里巴巴的初步举措可能包括将微信支付引入淘宝和天猫，腾讯可能将允许阿里巴巴的电商信息在微信分享，或者允许微信用户通过小程序使用阿里巴巴的一些服务，腾讯则可能会让阿里巴巴的电商产品页面更容易在微信应用上分享，亦可能允许某些阿里巴巴服务通过小程式触达微信用户。开放后的生态系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生活便利，并有助于刺激更多竞争，但同时亦意味着两间公司将对彼此的业务有更多了解。报道称，阿里巴巴和腾讯是在中共政府试图整顿国内科技巨头的大背景下，酝酿互相开放生态系统。今年四月份，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巴巴判以创纪录的人民币182亿元罚款，合计28亿美元。原因是阿里巴巴强迫平台内商家二选一，即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上开店。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合计处理的移动支付规模占中国全部移动支付的 90% 到 95% 左右。一些知情人士表示，阿里巴巴正在采取行动，将国有的中国银联开发的一款移动支付服务添加到它的电商网站上。虽然这款应用的市场份额相比支付宝或微信还好有限，但在外界看来，接纳一个有政府背景的竞争对手是对监管机构的重大示好。华尔街报道称，当然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计划仍可能发生变化，两间公司亦可能决定维持现状，但假若两者真是改弦更张，可能会带动其他平台进一步开放。彭博专栏作家库尔班 Tim Coopan 表示，两大互联网巨头打破壁垒可能是安抚监管机构的重要第一步，虽然能够让中共监管部门欢喜，但可能令股东感到心寒。从商业角度来看，对竞争对手彼此开放服务有风险，投资者可能不太满意。库尔班最后说，同对手握手言和，最好能够对对手知根知底。英国卫报揭露，太平洋岛国曼那度 Republic of Vanuatu 发行黄金护照方案，只要变成公民就能够免签入境欧盟和英国，成为了很多不肖商人和各国警方通缉罪犯的后门。去年逾2000人用钱取得这个太平洋岛国的公民身份。这项方案让外国人花13万美元就买到曼那度公民身份， 整个过程只要一个多月，甚至不需要踏上曼那道国土。该护照可以免签入境130个国家，包括英国和欧盟各国。曼那道同时亦是避税天堂，没有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或财富税。通过投资方案取得曼那道公民身份的人，包括被美国制裁的叙利亚商人、海儿北韩政治人物、澳洲飞车党前成员，以及涉及$36亿加密货币盗窃案的南非兄弟等。专家警告，这个护照大开后门，让跨国犯罪集团可以在太平洋设立据点，进入欧盟和英国。曼那道的税法亦让当地成为洗钱热点。这项计划去年替曼那道政府进账超过$1.16亿。维报经过数个月的访查，成功证实名单上的数十人身份。曼那道在2020年通过这个方案发出约2200本护照，其中超过半数约1200人是中国公民，其次最多的是尼日利亚、俄罗斯、黎巴嫩、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和阿富汗籍，当中有20人来自美国，6人是澳洲公民，还有几个来自欧洲。卫报发现，当中很多人有相当复杂的境外商业记录，有些人开设没有明显商业活动的空壳公司。由于欧盟和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持续对尽职调查措施表达关切，迫使曼那道在去年承诺会加强背景调查，试图扫除黄金护照方案的不良形象。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